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5回。韩立的脸色这个时候阴晴变化了好一会儿，这才凝重地回答：“还不太清楚，但是多半应该是某种人弄的手段。而且我们飞行了这么久，竟然还没有发现任何一名木族人，这就更加有些奇怪了。”木族纵然说还不如我们人族，但是实力也是不容太小瞧的呀。难道木族人已经被魔族剿灭干净了，所以才看不到一个吗？朱果儿脸色一变，有些担心。剿灭干净那是不可能的，木族人口也有千百亿之多，还有不少的合体等阶的强大存在，纵然说不敌魔族吧，也绝对不可能这般轻易的被灭杀干净。况且木族和我们人族等其他几族结成了盟约，其他几族也不可能眼睁睁的看着木族被灭的。将来啊，只是这片区域魔族势力占了上风，原本生活在此地的木族呢全都撤离走了。韩立沉吟了片刻，这才缓缓的说：“前辈之言有理，只要离开那空间通道再远一些，将来就可能碰见木族人了。”朱果儿听了觉得有理，不禁连连点头。韩立不再多说，继续催动飞车闷头赶路。三天之后，一片一望无际的原始密林上空，飞车停了下来，静静地悬浮在高空。在飞车前方百余丈远的地方，则有七八名高阶魔族挡在了前方。这些魔族均都背生一对绿色的肉翅，身披羽翼，双目赤红，形容是异常的狰狞。而在这些魔族身后处，则是密密麻麻的双头魔禽，一个个帐许大小，通体五彩斑斓，头生漆黑独角，足有五六百只之多。这是第几批了？韩立站在飞车的前端，面无表情。前辈，是第七波了。朱果儿小心地回了一句。哼，看来负责此地的高阶魔族还没有受够教训。行啊，那就再全杀了吧，想必解决了这一批之后，应该可以真正的清静下来一段时间了。韩立双目一眯，口中冷冷地说道。接着他蓦然双袖一抖，一道道寸许长的青光从中狂涌而出，竟然是一口口迷你的青色小剑，足有72口之多。韩立单手一掐诀，一根手指冲这些青色小剑一点，龙吟般的清灵之声顿时从小剑上一发而出，随之一阵模糊，所有小剑一画二，二画四，四画八，一时间漫天尽是青色小剑，密密麻麻的足有上千柄之多。对面那些高阶的魔族见此情形呢，都是大惊失色，但是却似乎另有颜命在身，并没有后退逃跑之意，反而手中的黑气滚滚，各自幻化出了式样各异的魔兵，同时口中吼叫之声发出，就化为了股股黑风直奔飞车扑来。而后面的五六百头魔禽也当即鼓动双翅，发出鼓噪至极的鸣叫之声，一窝蜂般的跟在几名高阶魔族身后去。韩立见此情形，目中煞意一闪而过，口中冷冷吐道。青色小剑同时一颤过后，立刻化为了一道道丈许剑光，是激射而出。刹那之间，痴痴的破空之声大起，漫天尽是赤影，只是一个闪动就将几名高阶的魔族和数百魔禽尽数淹没其中。当即啊，惨叫之声大起，大片血雨和无数残肢凭空从高处是狂洒而下，那些魔族和魔禽竟然瞬间就被这千余道的剑光斩杀了个干净。韩立一只袖子这才再次一抖， 远处剑光一晃过后，就纷纷的激射而回，没入袖中，不见了踪迹。此时远处空中除了弥漫开的浓浓的血腥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活物了。韩立目光略微一扫过后，二话不说一催足下飞车，就化为了一团青光破空而走。下面的路程果然就像韩立预想的那样，再也没有任何魔族魔物出现拦阻了。但是飞车途经的一些密林当中，那些黑绿色巨木仍然时不时的出现，仿佛那整个木族的领域都遍布此种魔性树木了。更让韩立心惊的是，即使说飞行了如此远的距离，竟然仍然未碰到任何一名木族人，仿佛这个木族真的从整个世界消失了一般。一个月之后，飞车在经过了一片山脉边缘处的某个山谷上空的时候，韩立终于发现了一个正被上千名魔族围攻的木族小部落。这个木族部落呀，不过万余人，但真正有能力作战的不超过两三千，但是却被千余名魔族杀得落花流水，眼看着就要彻底覆灭了。韩立大喜之下，毫不犹豫地施展霹雳手段，将这些魔族的一举击杀，救下了这些木族人。然后他不等这些木族人有什么惊疑的表情，就直接显露自己的人族身份。如此一来啊，介入木族盟友的身份，他终于呢从这木族小部落长老的口中得知了木族领域近年发生的一切事情，这才恍然大悟。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就在五六年前，经过数次决战，诸族联军和魔族大军形成了僵持局面的时候，魔族一方竟突然玩了一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把戏，偷偷的把将近一半的主力从原本是主战场的人妖两族领地撤离，并通过空间通道调到了木族这边，并发动了突然袭击。在潮水般激增的魔族大军冲击之下，原本呢还可以和魔族争斗难解难分的木族大军，一时之间是七战七败，将大半部队都葬送到了其中。因为此事过于突然，联盟其他各族呢都一时来不及加以援手，无奈之下，原本应该坐镇族中禁地的木族大长老呢，只好是亲自出手拒敌。但是另一个各族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木族大长老刚一出现在两族交战的阵前，就被早已经偷偷埋伏好的三名魔族圣族呼啦一同出手的团团围住了。这三名魔族圣族啊，虽然说不是像原眼六级那种始祖级别的恐怖存在，但是这次出现的也不是什么化身，而是货真价实的本体降临，故而一出手之下就将木族大长老击成了重伤，差点呢当场真要了他的小命。幸亏啊，危急关头木族大长老一下子呼唤出了木族供奉了不知道多少万年的一株通灵圣树，借助此树的力量才勉强的从三名魔族圣祖的手中逃得了一条小命，他一身的法力也去了十之八九，再无大成器的实力了。而没有了木族大长老作为依仗，木族更是士气跌落到了极致，对魔族入侵再也没有任何抵抗之力，短短年许时间之内就丢掉了十之七八的领地。就在这危机关头，其他各族的援军呢也总算赶到了木族之地，但在三名魔族圣祖的威胁之下，援军和残余的木族大军也只能勉强地保住木族剩余的领土，却再也没有任何恢复原先领地的余力了。 原本散落在木族各地的木族部落，在此之前呢，就自然纷纷的撤向到各族所护的区域去。但是总有一些部落接到了消息较晚，或者说行动过于迟缓，从而被魔族大军直接堵在了被占领的区域中。无奈之下，这些部落呢，只好藏身在一些偏远地方，暂时苟延残喘着，寄希望各族部队还有打回来的那么一天。但是经过了魔族这几年的反复的搜索和绞杀，还能存活的部落却着实不多了。这就是韩立为什么从通道出来之后一直未见魔族人的原因。这个韩立救下的小部落原本呢也是某个大一些的木族部落的成员，在原先的部落暴露之后，这才化整为零的各自逃命，变成了现在这个模样。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但就是这样，这些墨族人呢，还是又一次的被魔族人发现了。要不是啊，恰好碰到了韩立，也只有被灭杀和奴役的下场了。前辈啊，晚辈所说均都属实，还望前辈看在同盟的份上，能助我等重返现在的保护之地啊。这个临时小部落一名炼虚等阶的木族老者，在讲完了一切之后，苦苦地哀求韩立。韩立的目光一扫这些木族，见他们其中妇孺老幼就占了三分之二，不禁沉吟了一下。带你们一起走，我自然不无不可的，但是要事先提醒你，我在来的路上已经击杀了好几波的魔族，魔族那边应该早就注意到了我，高阶魔族找上门来那是迟早的事情，到时候你们跟在我的身边反而会更加的危险。你们这么多人一旦开始战斗，我可是没有办法全部保护住你们的。
什么？有这种事情啊？既然这样，晚辈就不强求此事了，但还是希望前辈能将我等带出境，告诉同盟的其他各位前辈，希望诸族早日发大军，救我等早日脱离苦海。若是真有那么一天，晚辈等人是感激不尽的。
木族老者流露出了失望的神色，但随后想了一想，又满脸恳求地冲韩立深施大礼地说道，好吧，此事并没有什么问题，我会帮你们把话带到的，但我现在并不太清楚魔族大军分布之地，你们部落可有这方面的资料和地图吗？这一次啊，韩立十分干脆地答应了下来，并反问了一句，晚辈等人虽然说一直东躲西藏，但是这部分资料嘛，还是有一些的，只是不甚仔细，只是个大概而已。木族长老急忙说道，行啊，大概也就足够了。韩立微微一笑，流露出了满意的表情，然后他就从木族长老那里拿到了资料和相关地图，立刻飞动而起离开了。而这些木族人呢，自然也绝不敢再滞留在原地，也同样的立刻动身朝另外一个藏身地点转移。十几天过后，韩立正催动飞车经过一片碧绿湖泊上空的时候，忽然之间在下方湖水毫无征兆的两侧一分，一只碧绿的大手从中闪电般一弹而出，并一把就把飞车抓到了手中。巨手五指只是略一用力，就听得爆裂之声一响，飞车瞬间化为了一团青焰，碎裂而开。而就在这个时候，飞车上空20多丈高的虚空当中，波动一起，三道人影再次无声的闪现而出，赫然呢，正是韩立等三人。原来啊，在飞车骤然遭到袭击的前一刻，韩立呢还是反应了过来， 立刻施展了瞬移神通，将三者全都挪移到了飞车外面。此刻韩立站在高空当中，神色凝重地向下方湖面望去，下方敌人竟能瞒过他和谢道人二人的耳目，可见神通之大。看来这一次呢，是魔族在此地的真正的强者找上门来了。就在韩立思量的时候，碧绿大手砰的一声，直接化为水珠崩溃开来，并点点滴滴地重新洒落回了湖水当中。与此同时，下方湖面在剧烈的翻滚当中，一座十丈高的大殿竟从水中徐徐生出。此殿通体晶莹剔透，泛着淡淡的蓝光，竟仿佛呢是用湖水直接凝结而成一般。在大殿大门外，一名身穿绿色战甲的女子站在那里，她的皮肤略黑，眉宇之间隐有一股阴拔之气，双目冰冷的望着韩立。这名魔族女子身上的气息啊，那是深不可测，给人一种根本不敢直视的恐怖的感觉，竟然呢是一名大成器的存在。当韩立一见此女有些熟悉的面容，神色不禁一变，不由自主地说了一句：啊，是你，你竟然直接把本体降临灵界了。绿甲女子一听到韩立的问话，她嘴角轻轻的一笑，哼，本色也没有想到能如此快的就再次见到了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触怒本座，这一次碰到了我本体，自然绝对没有放过的道理了。束手就擒的话，看在你识趣儿的份上，我或许可以免你一死，若是真要和本座动手的话，却是绝难逃出魂飞魄散的下场了。云少，哼，你真的以为凭借你本体就可以留下了我吗？这段时间呢，我见过的贵族圣族也不是一个两个了，也没见他们真的奈何我怎么样啊。韩立沉吟了片刻，这才说道，这绿甲魔女啊，正是那位和韩立颇有恩怨的元煞圣祖，而且呢还是本体亲至。虽然说韩立第一次见到此魔本体，但是因为以前啊曾经被其一具化身追杀了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一眼就认了出来，心中呢不禁是暗自嘀咕不停。不过他因为自身修为大进，而且旁边呢还有谢道人的缘故，倒是并没有太多的惊慌，只是心念飞快的转动之下，暗自在思量着应对之策。袁煞一听韩立之言呢，眉梢一挑，脸上掠过了一丝煞意，但是口中仍然丝毫表情没有的说道，怎么，你见过其他的圣祖了？这么说，前些天从通道中闯出来的人真是你呀？这倒是有些意思了，我还真当是好奇，区区一名合体期修士怎么能从其他圣族手中逃得性命呢？你能如此短时间从合体中期修炼到合体后期，倒也算是万年难得一见的修炼奇才了。可惜呀，今天既然被本座碰见了，我看你的修炼之路就算走到了尽头。话音刚落，袁少爷不等韩立再说什么，一只手蓦然一抬，冲韩立三人虚空一抓，轰的一声，下方湖水一下子瀑布般的冲天而起，并在途中骤然一凝，再次幻化成了一只碧绿色的巨手。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6回。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6回。这只巨手比起先前那只大了何止10倍啊，五指一分， 竟将天空都一下子遮蔽住了大半，一个翻滚过后直奔韩立三人一压而下。
水属性渗透，
韩立双目一眯，口中喃喃自语，张口一喷，一团银蒙蒙的火球激射而出，并且单手飞快的一掐诀，扑的一声，银色火球滴溜溜一转，幻化成了一只尺许大小的银色火鸟。这个时候，韩立另一只手则用一根手指冲火鸟微微一点而去，火鸟扬手一声轻鸣，身躯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狂涨了起来，转眼之间化为了小山般巨大，双翅一扬冲向了巨兽。一声惊天动地的巨响传出，巨大的火鸟一个闪动过后，就直接撞到了巨兽的中心处，二者同时爆裂而开，高空中水火交织，一根根水缸粗细的水火之柱冲天而起，又马上呢化为了白蒙蒙的水雾四散而开，一时间呢空中尽是白蒙蒙的水汽。大殿当中的绿甲女子见此情形呢，流露出了一丝轻蔑的笑容，未见其有何举动，只是因口轻吐一个句字，刹那之间高空中波动一起，密密麻麻的点点蓝光凭空浮现而出，微微一颤之下，就雨点般的没入水汽中，砰的一声，水汽滚滚一聚过后，幻化成了一座千余丈高的白色山峰，微微一晃过后，无数蓝色符文从中飘散而出，并往下方一落而去。山峰轻飘飘的，看似丝毫重量都没有的样子，但是下方韩立一见此景啊，脸色却顿时一变，口中一声低喝过后，就在金光大放当中幻化成了金毛巨猿，并呼呼两拳冲山峰狂击而出，金色拳影一闪即逝，就化作了两股飓风奔高空一卷而去。轰隆隆的巨响过后，蓝色符文呢被狂风卷得荡漾飘动，仿佛随时都可能一散而开，但是白色山峰本体却仍往下落去，并丝毫不受狂风的影响。韩立所化巨猿见此，心中更是一惊，击出的两只大手猛然一缩，又同时一个翻转，灵光一闪，青黑两座小山一下子凭空在手心当中浮现而出，接着巨猿两条手臂猛然风车般的狂中而起，并在口中一声大吼过后，直指同时一缩，两座极山就发出了爆鸣之音，往高空一抛而出。只见黑青两团光球只是一闪，就狠狠地砸中了落下的白色山峰底部，先是刺目至极的光芒无声地爆发而出，接着天崩地裂般的声音这才一下子响彻了整个天空，同时啊，一股仿佛可以毁天灭地的可怕的波动往四面八方狂卷而起，一下子让整个天空都为之嗡鸣模糊了起来。巨猿目睹此景，二话不说，体表金霞一闪，就将旁边的猪果儿一卷而入，同时大步移动，一下子闪入附近虚空，不见了踪迹。旁边的谢道人则面无表情的身躯一阵模糊，人就化作了一股清风在原地消失了。下一刻，毁灭波动就从二者站立处一卷而过，让附近的虚空呢都微微的扭曲了起来。另一边的原上，眼见那可怕的波动狂卷袭来，黛眉微微一皱，口中吐出了几个不明的咒语之声，顿时所处大殿发出了一片柔和的蓝光出来。波动一接触蓝光过后，无声无息的往两旁一分而过，竟对大殿丝毫影响都没有，刺目的光芒终于一脸散开，显露出了高空中的情形。只见在天空当中赫然出现了三座山峰出来，一大两小并成品字形跌落一起， 在空中各显神通，僵持不下。白色山峰蓝光闪闪，无数符文围绕其盘旋不定，黑色山峰灰霞阵阵，巨浪般的往高空狂卷不已。青色山峰则无形剑气万道，嘘嘘之声的遍布附近虚空各处。此刻巨人和谢道人的身形这才在百余丈外另一处地方波动一线，然后重新的现身而出。云煞目中冷一闪，一根玉指忽然冲高空摇摇一点，同时一个风字出口，接下来刺啦刺啦之声大起呀。白色山峰体表盘旋的蓝色符文同时爆裂而开，一股仿佛能洞彻天地的奇寒顿时从天而降。青黑两座极山一声哀鸣过后，同时蓝光一闪，就各自被一团淡蓝色的寒冰封在了其中。韩立所化巨猿目睹此景，是倒吸了一口凉气，不加思索之下单手一扬，银色灵焰顿时从五指中汹汹的冒出啊，手臂一动之后就要往远处极山处一抛而出。但是就在这个时候，忽然四周虚空淡蓝色灵光一闪，现出了八条淡淡的晶莹人影，面容呢和元煞是一般无二，而偏偏通体晶莹透明，仿佛呢是冰雕一般，并猛然的向韩立和谢道人一扑而来。至于说旁边的朱果儿，明显的因为修为过低的缘故，根本没有被当作目标。韩立心中一颤，不加思索之下，巨人手掌一念，只是那么一晃，就化为了两条银色火索，向其中两道影呢一套而去，同时两侧金光绿芒各自一闪，三头六臂的繁盛金身和翠绿色灵躯呢也各自诡异的浮现而出，一动之下毫不客气的也扑向另外两道晶莹人影。至于说扑向谢道人那边的四道人影，谢道人只是猛然一张口，四道金光同时激射而出，并一闪即逝的洞穿了晶莹人影身躯而过。两道晶莹人影身形一顿，身躯呢被两道火索一下子缠住了数圈，熊熊火焰一冲而起之下，就瞬间将二者淹没进了其中。水火相克之下，人影顷刻之间化为了乌有。至于说两侧另外两道人影被金身和灵躯一拦之下，竟然赤手空拳的和二者呼呼的打斗了起来，举手投足之间阵阵寒气滚滚，声势竟然是颇为不弱，实力不下于普通的魔尊。而扑向谢道人的四道人影也不知道洞穿他们的身躯而过的金光有何不妥的玄妙在其中，在金光一过的瞬间，四者竟一凝的定在了原地。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谢道人手臂一抬，一只手掌轻飘飘的从虚空连拍四下，四道晶莹人影呢当即砰砰的破裂而开。韩立见此大喜，所化巨猿也猛然之间用两根手指往两侧各自虚空一划，丈许长的青蒙蒙的剑气一卷之后，就将正和金身灵躯争斗的人影也是瞬间搅成了粉碎。远处大殿当中的元煞见此，非但没怒，反而嘴角的微微一翘，他轻笑了起来，两手往胸前一放，同时掐诀而起。离许的虚空中忽然之间无数点蓝光再次涌现而出，纷纷一凝过后，竟在韩立和谢道人附近又凝结出了和先前八名一般无二的重重晶莹人影出来，密密麻麻之下足有上百名之多，
不可能啊。
韩立一见此景啊，心中骇然的暗叫了一声，若是这些新出现的人影真和先前的八条人影拥有同样能力的话，岂不是代表了自己要面对的是近百名的魔尊等级的敌人来了呢？即使那袁尚是魔族尊者，也绝无此等的逆天神通。韩立深吸一口气，所化巨猿眉宇之间一道血痕一裂而开，一团黑气从中一涌而出，就幻化出了一只漆黑的妖目竖立而起，正是那枚破灭法目。此妖目漆黑的眼珠微微一动，顿时呢闪动森然目光，朝四周人影同时一扫而去。果然如此，巨猿口中爆发出了嗡嗡的吼声，一条手臂骤然之间往前方虚空一把抓去，空间波动一起，前半截手臂一阵模糊，竟一下子没入虚空当中不见了。与此同时呢，一名刚刚凝聚而出的晶莹人影前星光一闪，一只毛茸茸的大手就从虚空中一踏而出，并闪电般的一把抓了过来。诡异的一幕又出现了，原本面无表情的晶莹人影脸上竟浮现出了惊慌之色出来，两手猛然同时在身前一横，蓝光大放之下，凭空凝结出了一面淡蓝色的冰盾出来，滴溜溜的悬浮在身前，接着再猛然一跺足，身躯就弩箭般的向后击射而去。这晶莹人影和先前的八道截然不同，竟根本的不敢应接巨猿的这一抓。但是韩立所化巨猿蓦然口中一声大喝，震得附近虚空嗡嗡作响，另一边的金毛大手一下子就变得无坚不摧，五指一张过后，竟一把将蓝色的冰盾抓了个粉碎，手臂再一声闷响过后，又一下子暴涨一截。那名正在往后逃窜的晶莹的人影，只觉对面金毛大手一阵模糊过后，这胸口啊骤然一热，撕裂般的剧痛一下子传入到了魂魄深处，不由自主的一声惨叫出口。他原本酷似袁煞的面容瞬间大变，竟然幻化成了尖嘴猴腮的雷公的模样，难看至极。接下来他一低手，顿时看见金毛大手赫然从其胸前处洞穿而出，轰的一声，金色手掌上一股银焰缓卷而起，一下子呢就将魔物卷入其中。魔物又发出了数声惨叫过后，就一下子戛然而止了。这个时候金毛大手一抖开一闪的凭空不见了，金毛巨猿正将伸出的手臂缓缓的一收而回，而几乎在魔物毙命的同时，原本散落在空间中的其他的晶莹的人影均都自行的爆裂而开，化为了点点蓝光，消失在虚空当中了。下方的袁尚见到此种情景的脸色首次微微一变，那晶莹魔物啊是他饲养的一种极其罕见的晶象兽，不但说可以驱使极寒之力，更擅长这种可以化身百千的天赋的神通。一般的情况之下，只要说本体没有办法被对手识别出来，此兽呢凭借众多化身几乎可以横扫一切圣族境界之下的敌手，而袁煞凭借此兽也不知道灭杀过多少强敌对手，但是现在刚一放出来不到几个呼吸间的功夫，就被韩立轻易的看破弱点并击杀掉了。这让袁煞大出预料，原本还有的几分轻慢不觉之间消失了大半。不过这晶象兽的本命魔核早已被其和自己元神炼化到了一体，虽然说肉身失去了，但只要回去呢再用秘术祭炼一段时间，就仍然可能将此兽复活过来。故而袁煞虽然说 心中提高了警觉，但是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愤怒之色。可然有些本事啊，怪不得刚才那么大的口气。不过你真以为凭借这点神通就能对抗一名圣祖了？哼，那可真是大错特错了。我不知道你先前见到其他的圣祖是在什么情形之下，是否有什么忌惮和限制之处，但是此时此地在本座全力施展之下，你绝对没有丝毫胜算的。袁煞口中冷冷地说出几句话之后，就单手一掐诀，背后蓝色光霞一闪，顿时呢一道蓝色的光柱冲天而起。下一刻，一头数十丈高大的巨狼虚影又一下子出现在大殿上空，浑身蓝光蒙蒙，两眼紫焰翻滚，一股几乎让人窒息的可怕的气息就从这巨狼虚影散发而出，一下子充斥了整个天空，并向韩立等人一压而来。韩立所化巨猿被这股强大的气息一冲之下，身形一颤过后竟噔噔噔噔的倒退了数步。韩立虽然说在合体境界中再无敌手，但是真的面对一名大成期存在的权力的威压，也不由得呢再退避一下。一旁的谢道人神色未变，但是也是一只袖子猛然身前一甩，一层金色的光幕一闪即逝浮现而出，就将其和一旁的朱果儿全都遮蔽在了其中。恐怖气息一压向谢道人身前，金色光幕只是微微一闪，就安然无恙地承受了下来。旁边的朱果儿也毫发未伤。这就是袁煞的本命魔相了，果然可怕。谢兄啊，你现在恢复了多少法力，可以全力出手了吗？韩立望向远处蓝色巨狼的虚影，所化巨猿闪过了一丝忌惮，回头冲谢道人问道：我现在还差一些才能恢复大成期的境界，单凭我一人之力不足以击退对方啊。谢道人连忙说道：谢兄可不是一个人，还有韩某呢，这一次不击退这位袁煞圣祖，他不会轻易的放我们离开的，道友尽管尽力出手就是。巨猿嗡嗡的说道，联手的话的确还是有几分胜算。谢道人目光微微一闪过后，终于点头说道。韩立闻言心中一松，所化巨猿呢当即不再犹豫，两手猛然一捶胸膛，顿时从身躯当中飞射出了数颗五颜六色的光团出来，一阵盘旋飞舞过后，就分别呢化为了天龙、海凤、天蓬等几大真灵法相。而一旁的凡圣金身也在这时往巨猿身躯上一扑，没入其中。下一刻，金毛巨猿身躯暴涨十倍，化为了小山般的庞然大物，同时呢体表金光在一阵模糊过后，又一声大吼，变身成了三头六臂的形象。谢道人则向前一个大步，在金光大放当中也现出了巨山般的黄金巨蟹的本体。本体一声霹雳，无数银色电弧弹射而出，交织成了一张巨大的雷网笼罩全身。袁煞看到巨猿和黄金巨蟹的变身，瞳孔的微微一缩过后，一只手掌二话不说一翻转之下，手中的忽然多出了一柄白蒙蒙的小锤出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417回。